我是成都的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欢迎收听哦。
我是苏州人，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我来自山东，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我来自台湾，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一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和我朝夕厮守的城市，我熟悉它的湖山、它的街道、它的气息、它的光影。人们都说它是一座爱情之都，得天独厚的西湖风光千百年来孕育着无数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于是我想去找一本书，一本可以包容这座多情之城的书。
Foreign place, they're full of things new to me. It is I who is a stranger. I am the foreigner, odd one out. I am the dreamer arrived to discover a new place, and in it, I have discovered a new place.
安娜是英国人，这是她的台湾男友小马三年前为她拍的视频。现在，她跟着小马一起来到杭州，开始新的探索之旅。
杭州我来过，所以我知道这个城市很不错，很漂亮。
对我来说，就是西湖是永远都探索不尽，你知道吗？可能大家觉得是一个观光景点，可是你常常那种突然走到一个小径之后，你会发现不一样的地方。
一个是中国台湾人，一个是英国人，杭州对他们来说就像是读过的那些古老的书，满载着陌生与惊奇。而让我好奇的是，安娜正在用业余时间把金庸小说翻译成英文。
大概就快两年前，我就开始推荐这本书，就是跟一个英国的经纪人，我们一起推荐给一些英国的出版社。
嗯，
我发现我回来了临安，小说里面的城市，我就觉得很妙，就是去了南宋的首都了，我就没想到。
对英国人安娜来说，就是南宋都城临安的繁华气象。中国江南的雅致风光是他难以抗拒的诱惑。金庸笔下郭靖和黄蓉的爱情故事则像是东方的梦幻传奇，一座寒湖，一叶扁舟，一笑嫣然，一生痴情。在金庸创造的那个武侠世界中，每一个细节都让安娜好奇不已。
我正在翻译金庸的小说，所以我叫金庸会想象出来一些自己的招式啊，一些武术啊，拳法。
师傅能不能教他就是比较简单的，就是拳法的一个精髓？说也许大家在翻译这些比如说名词的时候会有比较更深的一个了解。
那个空明拳实际上是没有这招武术，小说里就有。郑国通还创了一个左右互搏术，
对，
这个武术呢也是没有，但是呢，你可以现实当中这个武术里头是包含有他这个词的意思，往这边掰，对不对？你掰过来，掰了之后你这个手不是不痛了吗？
嗯，
左手不是不痛了吗？嗯、哎，对，然后这样去掰，
对啊，我觉得，
哎，对，嗯。你往回转，你往回拉。你往回拉的时候呢，我顺势再去推你，就让过了你的力量。哎，对，好，你推，对，我就让过了你的力量。
他有什么感觉？
旧时的都城临安已经远去，而今日的杭州依然吸引着安娜和小马。
杭州最吸引你的地点是哪里？我那时候。我们家吗？
滨江桥下。
为什么？
因为可以远眺整个杭州市。
在杭州，你最喜欢吃的东西是什么？小笼包。
小笼包。
对。
拌面啊。
你觉得什么最能够代表杭州的城市特色？
四季。 堵车。
堵车。如果让你用一个形容词来形容杭州，会是什么？
艺术。
太塞了。对，所以这样子现在什么状况？现在就是我们其实很不适合做夫妻。
好，在这一时刻，两位新人请把纸盒交换一下，对吧？然后杜老师，然后帮忙拿一下盒子，谢谢。带上纸盒这一刻，希望你们能够记得，从今天开始，你们将履行您做丈夫、做妻子的责任，永远的珍惜对方。
我很期待我们结婚之后的未来的故事。我觉得我们只是一个，这个只是一个开头。
对。
然后我看不到未来，可是我觉得应该很美好。
金庸小说指引着安娜来到杭州这座城市，爱情则把她和小马留在了这里。我曾问他们，如果把杭州比作一本书，会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安娜说，当然是她正在翻译中的金庸的小说。是吗？我打算继续出发寻找自己的答案。杭州是一座有着千年历史的老都城，这里的每一块砖瓦都藏着自己的故事和秘密。西湖美景天下无双，而湖边的故事也跨越千年，生生不息。在断桥上，许仙和白娘子雨中相遇；在凉亭旁，梁山伯和祝英台十里相送；在孤山下，昔日的国立艺专也孕育着一代代才子佳人的故事。
西湖的美，应该说要去寻找。他那个时候呢，更朴素，更自然，很寂寞，很寂寞。破败的这个湖面呢，都是野鸟。
郑潮先生是中国美院前身国立艺专的老毕业生，他编著了一本《国立艺专往事》，作为送给母校85周年生日的一份礼物。这本书将带领我去寻找那一段发生在西湖边才子佳人们的如烟往事。
西湖的这些景点怎么去激发你们创作的？
譬如讲林风眠，他画的孤鹜好像骑白鸿的马一样，最有名了。哎，这只孤鹜在黄昏的时候独自在辽阔的空间飞去，很寂寞，很诗意。实际上这个孤鹜也是林风眠自己孤独的忧伤的坚韧的在那里飞翔。那么这个题材哪里来的呢？就是他身体不大好一段时间，天天呢往这个书梯走，他就看到了这样的景色。
那是上世纪30年代的杭州，中国现代艺术史上大师级别的人物都汇聚于此，让这座城市成了中国现代艺术史上举足轻重的坐标。
最有名是谁呀？都是我们学校出去的这个赵无极朱德群吴冠中都是从我们学校。所以呢，这所学校呢，这也是一个传统，现代特别是中西融合重视介绍西方。
湖光山色之间的风华少年、才子佳人各有各的故事。国立艺专校长林风眠和他的法国妻子的故事最为让人津津乐道。
林风眠先生呢是个矮个子，他的夫人呢是个高个子，是法国人。我们一个学生画了一幅漫画，林先生呢扶了个梯子，梯子爬上去以后同他的夫人接吻，这么一幅画在这个美术展览当中把它展览出来。林先生去看了，哈哈哈哈，他大笑，
一点都没有生气哈，
没有生气， 反而
也没觉得尴尬，
也没觉得尴尬。哎，这就是当时的学校里的同志，那个时候的中国啊，在知识分子当中是强调爱情的忠诚啊。
在国立艺专的湖光山色间，郑潮先生也收获了自己的爱情。
我的情人，我后来当兵呢，七年以后我才回到杭州，才同我结婚的，也是这样子的。
就是你现在，
他有很多好选择，是不是？嗯、当兵啊，打舟山，抗美援朝。回来七年，应该说呢，我们在学生时代呢，还是不是那么赤裸裸，说是爱人关系啊什么的，就是很要好，很接近，一起玩，但是后来他的日记上写了，他说我见到你第一面，我都认识到了，你是我要爱一辈子的人。后来我去当兵了，他说我等你，我要等你一百年。后来是啊，还是这么做了。
那你们在那七年里头就是书信有往来吗？就互相有给对方承诺吗？
没有承诺，但是呢他的日记里面有承诺，也信里面有过，就我等你一百年。
不过还是山盟犹在，郑潮的前妻庭云去世已30年，只有郑潮为他编的这本庭云诗文集还记录着那些年轻时欢乐无畏的时光和对爱情的憧憬。
古怪而蓝色的夜，它为我观亮，我有年轻的笑声与高傲的思想，云会柔和我孤高的灵魂，晚风温暖我情感的凄凉，我放声的歌唱，那升起的第一颗星，它将我一生照亮。是1948年11月杭州国立艺专。
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精美有样子，你锁了人家就懂了。木心的这首《从前慢》写的就是当年的爱情。一本国立艺专往事呈现了那段遥远的传奇，清纯之兴趣，高尚之精神。往昔的传奇虽然已成过去，但前辈们真纯的爱情，执着而浪漫的追寻，却长久地留住在杭州这座多情的城市中，成为城市记忆中重要的一页。只是我还是希望能找到一本诉说当下的城市之书。在西湖边的宝石山上爬上200多级台阶，就能在宝处塔边发现一间书吧。有人说这是杭州的文学根据地，也有人叫它情感书吧。在这个书香世界里，书吧的主人讲述着一个关于爱情与承诺的故事。
起风了，山上的风铃又唱起了欢乐的歌，小鸟不服气，要和风铃对歌比赛。风铃很不屑地说，我能一天唱到完，你冷吗？小鸟一连唱了3首歌，风铃一首歌也唱不出来。小松鼠笑着对风铃说，你输了，今天没风。
说话的是书吧女主人朱锦绣，而他读的这首微童话的作者则是他的先生，浙江文学院院长盛子潮。 盛子潮是杭州才子，从厦门大学毕业后他就回到了故乡杭州。当时已经在厦门大学任教的朱锦绣也毅然辞去了工作，跟着丈夫回到杭州，在江南水乡过起了与书为伴的生活。这是盛子潮在29年前新婚之夜送给朱锦绣的一首诗。有一个字埋在心头已很久很久很久很久，却没有一丁点生锈。有一句话已经说了千遍万遍，千遍万遍却仍没有说够。有一支歌被一代代人歌唱，今后还将被一代代人唱着。有一个人在茫茫人海中被我爱上了，爱上了就永远永远也不分手。让人预料不到的是，1999年朱锦绣被查出患了癌症。
我先生当时是非常惊怕，他就觉得我从此就走掉了。身边的病友相继去世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我要如果留个东西给他，那我要发生什么事情他至少有一个地方可以找到我。所以当时也没想到做什么，就是说也不知道怎么样，到最后会变成一个书吧。实际上周围的人也都反对，尤其我家里的人真的觉得我不要命了。那我就觉得，我说我这个命是外快，哎，本来已经没了，那外快，我说去做点事情，你什么时候走都不知道，所以很急促。
为了满足妻子的愿望，盛子潮拿出毕生的积蓄，两人抵押了唯一的一套房子，创办了这间纯真年代书吧。一位作家，一位老师，就这样开始了与书吧十几年的情缘。
非常艰难，非常艰难。我当时就都觉得，这个日子怎么过来的？一天天过来的，每天你就要像那个西西弗斯一样的，把那个大石头往山上推，推上去。但当你推上去，晚上又会自动落下来。你第二天又开始推，但是这个孩子出生了，把他放回肚子去不可能了。当时真的是可怜了。哎呀，我想跳跳这个，再跳十次和西湖也没用。
日子一天天过去，朱锦绣的病竟然出人意料的好了，书吧的经营也慢慢有了起色。纯真年代书吧成了杭州城内文人墨客聚会的地方，朱锦绣张罗着书吧的活动，盛子潮则经常坐在靠墙的桌子上，喝着啤酒，写着自己的小说和微童话。可谁知道，当年的那个生死承诺，在15年后竟然应验成了真。只是没想到先患病离开的是丈夫盛子潮。
真的没想到，你看14年，差不多13年后嘛，把这个东西留给我。他对生死看得挺坦然的，他再那个危险了，他不说自己病情怎么严重了啊，怎么他就说，哎，近几天啊，我每天搬张小板凳在奇迹的门口等着。实际上大家后时间也很绝望了，他也不写自己的绝望。他说我做了一个梦，七彩的气球飞向天空，碎裂了，我剪片蓝色的枕着睡着了。实际上我就在前一个星期梦到他，就没有穿衣服，非常瘦弱，我就抱着他，他亲我，我就一直到现在我还感觉到他在亲我，真的这个吻的感觉还在你嘴唇上的时候，身边是没这个人的时候，那种东西，尤其在夜里的时候是很难面对的。
现在朱锦绣把全副心思都用来完成丈夫最后的心愿，出版他的微童话书。这本书也让她感觉像是依然在和阴阳两隔的丈夫携手面对人生。
我觉得所有东西到最后都目前都在杭州了，我两个人的爱情的窟这个鸟窝一样就在这里，爱情的结晶剩下在这里，然后两个人到最后生命的礼物我给他，他变成留给我了，书吧在这里，这个我觉得不是一个故乡嘛，一个灵魂之地了。实际上
这样一种环境让人特别想要去爱。
会的。你像我有时候站在这个的露台上看过去，你都摆地，就现在你看看，就柳丝就垂，像真的像女人的长发一样垂挂下来的，日间挂下垂挂，然后那桃花就晕开来了，前几天都没有的，突然就晕开来了，这种生发真的会像你心底里冒出来。我觉得年轻的女子们在这时候去爱上谁呢，真的是很美的一件事。杭州的气质我觉得有时候还是一种凄美，像西湖边的故事也都是很凄美的，你像断桥的故事，尽管是这首是吧，边民间的那个故事，像那个白蛇传啊，两山泊祝英台，就七字尽量少一点，比如说一定要别七个梅啊，七少一点点那种梅。
十里相送，梁祝化蝶，这个最凄美的爱情故事就在杭州。梁山伯与祝英台就在西湖边上的万松书院求学，早在清代就出现了各种版本的梁祝印本，粤剧里的经典剧目《梁祝》就是从这本古书改编而来。他操着吴侬软语，在人们的耳旁轻声诉说着杭州的秘密。
从来心家报心女婿，恭献殷殷一路平安一路。
像我们经常演楼台会啊，我觉得他们中间有段《十相思》，我在唱的时候我就想到一种思念的感觉。如果说我有一个男朋友的话，我说我在跟他讲我喜欢，我说我可能不是那种很委婉的很煽情的讲，然后我说我会有一种很委屈，我说我就是想你，我就是想你嘛。
梁祝作为小百花越剧团的保留剧目，被几代小百花们深情吟唱，他们用自己青春的身影在舞台上诠释着缠绵的爱情，也传递着细腻的粤地文化。
因为从小跟外婆外公他们一块生活，然后他们老人家比较喜欢粤剧嘛，就是跟着他们听，然后小时候就耳濡目染了吧。那时候我喜欢是花旦，我就穿那个有穗子的鞋子，就真的很简单很简单。
在《梁祝》这本书里，祝英台女扮男装的部分给爱情增添了曲折曼妙，而由女孩来扮演戏曲中的多情男子，恰好顺应了女子粤剧的特色。
小生嘛就会比较开朗，然后就比较有时候练的功也会比较就是那种，他们花旦可能是踮着脚噔噔噔噔噔走，然后我们就是噔腾噔腾，这种就会感觉像比较重的那种。我觉得学了小生之后会有更有一种担当感，有一种责任感，可能啊我像一种平时跟男人的感觉吧。
在古老的故事里，十几岁的梁山伯和祝英台在西湖边的学堂里读书打闹，情窦初开，而这些唱惯了戏文的小百花们也是朝夕相处，也有女扮男装，他们在自己的生活中又有怎样的爱情憧憬呢？
我演出的时候排戏的时候跟我生活中我觉得完全不一样啊，但是真的男人是怎么想的我还是真的不是很懂。
我觉得理想的异性，我什么你还没有好好去思考过，还是喜欢阳光一点吧，你喜欢阳光一点，然后他一定要支持我。
这是暖风沉醉的杭州，这是浪漫旖旎的西湖，我跟随他们蓬勃的朝气穿行在这个古老的城市当中。梁山伯祝英台这个流传久远的爱情传奇，千百年来就这样被青春的生命声声传唱。回望这段寻找城市之书的旅程，从吸引异乡情侣从万里之外来到杭州的金庸小说，到耄耋老人用记忆书写的历史家书国立艺专往事，从纯真年代书吧用生死承诺写就的微童话书，再到小百花们用青春吟唱的古老书卷《梁祝》，没有一本书可以写尽杭州的万种风情， 但是他们用生命的印记在杭州这本深厚曲折的书卷中写下自己的那一页。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位于西雅图市中心的19建筑设计事务所，从事商业和住宅项目的设计和开发，提供从可行性研究、建筑许可到施工监理的全套建筑服务，让你可以安心而没有后顾之忧地进行地产开发和私宅建设。电话206-372-6973。